弟兄姊妹晚安。咁咧，可能弟兄姊妹都会发现，平时我讲信息咧，好少会用 PowerPoint。咁但系今日咧，都一定要有两幅图咧，一定要俾大家睇下，因为咧今日我哋要探讨一个关于潮语嘅课题啊。咁希望呢个喺潮语字典里边咧揾出嚟嘅两幅图，可以帮大家理解到两个嘅潮语。咁咧可以落下一张系咪？系啦，咁样。咁咧近年咧香港就興起咗好多嘅潮語啦。咁所謂潮語，大家應該好清楚，就唔係講緊潮州話，而係講緊呢啲香港地道嘅新興語言。咁由潮流去帶動嘅，係流行嘅用語啦。咁其中咧有啲嘅潮語咧，係好特別嘅，你係好難咧用字面去解釋。例如而家顯示出嚟啦，屈機啦，係嘛？其實都唔係好新嘅啦，咁應該大家都有某程度嘅理解。咁但係潮語就係咁嘅啦。如果咧你按照佢字面去解釋嘅話咧，就會出現呢個圖畫咁荒謬嘅現象啦。即係有個小朋友係將架飛機屈爛咗嘅，咁呢啲叫做屈機。咁其實咧即係潮語咧，可以話係同香港嘅文化緊扣啦，甚至乎咧係有一啲潮語咧係唯有香港人去利用嘅時候咧，先能夠利用到一個爐火純青嘅境界。咁今日咧，我要同大家去探讨一个嘅潮语。呢、這个潮语就唔系屈机啦，而系另外一个就系咧，哎呀，系啦，就系 hea 啦。咁究竟咧，hea 系咩意思咧？咁就住呢一条嘅问题咧，我就作出一个好详细嘅分析同研究。咁其實所謂好詳細嘅分析研究咧，就係我去訪問咗好幾個年齡層嘅人啦。咁當中咧就包括家庭主婦、一啲中年男士啦、九十後嘅學生啦，同埋七十後嘅打工仔等等。咁就問到佢哋咧關於 hea 嘅解釋，佢係點樣理解嘅？咁喺整個嘅訪問之後咧，咁我就得嚟一個資料啦，就係咧我得到以下呢個結論，就係咧 hea 咧其實係一種同時間有密切關係嘅生活態度，而呢一種嘅態度咧，會驅使人咧作出相應嘅行為。咁聽起嚟好似好複雜啊嘛。咁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哋可以定義咧 hea 咧就為之懶散、浪費時間或者係虛耗光陰咁樣。咁聽起嚟咧係好負面嘅，但係咧好特別嘅情況就係當我去追問咧呢啲嘅受訪者嘅時間咧，我問到佢哋其實hea 係乜嘢嘅性質嘅時候咧，大多數嘅人咧都會話 hea 咧係中性嘅。即係唔係好負面咁樣，咁呢個就令到我好困擾啦。即係懶散啦、浪費時間、虛度光陰咧，其實可唔可以算係中性嘅咧？咁後來咧，我就反思到點解呢班嘅受訪者佢會咁樣答，因為咧喺香港呢個社會當中咧，我哋都好忙碌，步伐都好急促嘅一個城市啦。每個人咧其實都好想有一個可以 hea 嘅時間嘅。咁如果呢班受訪者咧，佢哋係好精明啊，因為如果佢哋一面到咧咁樣話咧 hea 係好負面嘅話咧，咁就其實即係斷咗自己後路，而即係咧留即係令到自己冇得再 hea 啦，冇機會再 hea。我想問嘅係咧，弟兄姊妹，其實咧會唔會我哋都係咁精明嘅咧？我哋會唔會咧都係留翻條 hea 嘅後路俾我哋自己嘅咧？咁作為基督徒咧，我哋有聖經嘅教導啦，有我哋嘅立場，我哋點樣去回應？hea 嘅呢個文化咧，或者更加直接嘅去問嘅咧，就係基督徒咧可唔可以 hea 嘅咧？面對住咧文化處境嘅問題咧，就正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咁我哋可以嘗試去跳出呢個處境，去思考呢一個嘅問題。嗱，大家試想像一下，有一間嘅教會，佢咧嘅主任牧師咧就到咗安息年嘅時間，咁佢就去到一個外地去進行一個進修。咁有一日咧，佢聽到香港新興咗一個潮語，那個潮語就叫做 hea。咁你覺得咧呢個嘅牧師會點樣回應呢個似是而非嘅文化嘅咧？佢會點樣去教導傳道人去教導，即係教令到呢班傳道人去教導弟兄姊妹去回應呢個文化咧？咁樣講好似有少少複雜，但係咧呢個唔係一個憑空想像出嚟嘅場景，正正就係聖經裏邊咧。今日我哋睇呢個經文，保羅佢曾經都面對緊同一個處境。保罗去写信俾提多，去提醒佢，教导佢，佢喺一个似是而非嘅文化当中，点样去教导克里特教会嘅弟兄姊妹？让我哋咧同佢睇我哋今日嘅经文，提多书嘅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我想邀请大家咧再去同我一齐读多次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好，预备起。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过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等候福乐的盼望，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他为我们的缘故舍己，为了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我们会见到经文的第二章十一节的有一个开头的连接词是因为，这个的因为可以说是整段经文里面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正如刚才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投影片上面投影的十二章，即是罗马书十二章的一节，其实开头是有一个的所以的，里面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其实是整个罗马书的转折点来的，有一个神学的观念转移到一个生活的应用，这个也是保罗书信的典型结构来的，有生活的应用和有神学的观念和生活的应用，是交代得很清晰。同样我们今天要读到的经文提多书里面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都是一段相当重要的神学观念，而这个神学观念是支撑着上文二章一到十节提到的生活应用的部分。而二章一到十节是讲了什么呢？就是讲到一班不同年龄层的信徒，他的生活应该是怎样去做一个榜样。问题就来了，我们都会知道其实保罗不是一个会无定向打空气、不空跑和不陀螺的人，他做的每件事都一定有他的目标和有他的目的。究竟他是因着什么缘故要刻意写信去到克里特这里去给提多，去教导弟兄姊妹怎样去生活呢？保罗在这里绝对不是老生常谈，他是针对着一个很实在的处境，针对着克里特教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在经文当中的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邀请大家都可以翻开提多书，提多书的一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交代了究竟克里特教会面对的是一个什么问题。提多书的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大家回到的时候，我想跟大家一起去读，预备起。克里特人中有一个本地的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是恶兽，贪吃懒做，这个见证是真的，为这缘故你要严厉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全。我这里看到那个问题是什么？保罗其实都很认同提多所服侍的教会，也就是克里特的教会，克里特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问题。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潮语或者现代的讲法，克里特的信徒就是一班成日讲大话的吃底兽，他们在生活上吃，他们在信仰上都是吃。保罗很关注这个问题，以致他在三章的八节和这卷书信的尾部都是提醒信徒，三章十四节这样讲，我们的人也该学习行善，帮助有迫切需要的人，这样才不会不结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整卷的提多书其实都是针对着一个处境性的问题。而保罗在我们今天所要读到的经文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里面指出了四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这四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足以去彻底地改变信徒的生活。这四个观念分别就是，第一，基督是拯救的主；第二，基督是使人成圣的主；第三，是圣灵的工作和能力；第四，是基督是再来的王。如果心水清的弟兄姊妹，你就会知道其实我讲的这四个神学观念正正就是我们宣道会的重要的属灵遗产，这个正正是宣道会会徽上面所讲的四重福音。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每当我出到去外面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开始，我就会摆出宣道会的四重福音，然后我就会讲以下这段的说话。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宣道会人，我在宣道会里面去认识耶稣，我在宣道会里面去决志，我在宣道会里面去浸礼，我在宣道会里面蒙召，我去了一间宣道会办的神学院，我去到宣道会的当中去作传道人，所以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宣道人。那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这样去讲呢？因为我通常去接，我只会接宣道会的堂会去讲道。那而宣道会的属灵遗产四重福音呢，是宣道人的共同语言，亦都是我们的集体回忆。 呢篇嘅講章咧，係喺我神學院嘅即係第一年啦，我喺試講嘅時候咧所講嘅一段嘅經文。咁每次咧，我哋去試講嘅時候咧，一定要去選定一個群體嚟做我哋嘅對象，然後我哋鎖定之後咧，就去模擬嗰個場景。咁當時我腦裏邊咧就係想到咧，我要寫一篇嘅講章係俾宣道會嘅人。咁而更加準確嚟講咧，其實當時我腦裏邊咧諗緊嘅係宣受家。我諗緊咧有一篇嘅講章係宣受家，我哋一班人嘅集體回憶，我哋共同嘅信念。如果喺我母會嘅當中，宣受家我可以咁樣講，我係切頭切尾嘅宣受家嘅人。我喺宣受家裏邊去決志，我喺宣受家裏邊去浸禮，宣受家裏邊蒙召，由宣受家嘅支持底下，我去咗神學院讀書，而家我翻咗嚟宣受家去為大家去做一個服侍。所以我想邀请今天我们每一位，我们都用我们的共通语言，就是我们的四重福音的角度，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保罗在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里面的教导。第一个，十架基督是拯救的主。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是一个三文字结构来的。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和二章十四节都是讲到基督的救赎，而夹在其中的二章十三节是讲到基督的再来。保罗以基督的救赎成为这段神学观念的开首和结尾，正好反映了信徒生活基本上是离不开十字架的道理。弟兄姊妹，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回到宣受的礼堂的当中，而每当我们来到十字架的前面的时候，不知道你见到的是什么呢？路加福音曾经记载着一个人，他在救主的面前，他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事物。当时这只船是西门彼得的，耶稣就上到船里面，请他将船去撑开，稍微离岸的时候就坐低了下来，在船上去教导众人。当讲完了之后，就跟西门彼得说，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西门就这样说，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努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之后，就圈到很多的鱼上来，个网咧都争啲裂开咗，于是西门彼得就揾咗好多嘅船夫嚟去帮手啦。佢哋就嚟到将鱼咧装满咗两只嘅船，甚至咧架船要沉落去。当时西门彼得见到嘅时候就俯伏，佢立时俯伏喺耶稣嘅面前，然后讲：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喺救主嘅面前，彼得佢睇到嘅系自己系一个罪人。提多书二章十二节。咁样讲，教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二章十四节，他为我们的缘故舍己，为了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保罗提醒嘅系，我哋基督系为咗我哋，为咗自己，系为咗我哋嘅罪去弃恶离罪。这个咧并唔系即系喺报道会里边先会讲嘅信息。保罗咧佢系向克里特教会嘅信徒去讲罪的问题。彼得跟随主的生命历程里面是由认罪开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你 会不会回想起你和主是怎样去相遇呢？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昔日我们是这样去经历上帝的爱，今日或者我哋会遇到好多唔同嘅冲击，使我哋忘记咗我哋嘅生命其实系以基督重价去买翻嚟。第一个问题，我哋要反复去思考，尤其是喺度喺呢个即系高调咁去提倡我哋可以 hea 嘅时代当中，我哋做每件事嘅时候都要问一个问题：今日我哋所做嘅值唔值得基督为我哋去死咧？这个是基督的福音给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福分，使我们可以因信奉耶稣基督而获得罪的清义与永生的恩典。今天我们见到社会里面有很多人企图去推翻基督赎罪的教义，去否定罪的严重性。按照世人的意见，罪既然不是不治之症，当然都不需要有神去前来去救我们。事实上，我们可以从社会的实况里面去看到的，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道德标准的下跌，产生的是对于赎罪真理的下跌。神的话很清楚告诉你，罪并不是一种偶尔发生的不幸事件，或者是品格上的一种弱点，或者是遗传，或者是复杂环境下所造成的一种问题。它是一种故意的勃逆， 是一种敌对神的态度，是那些死于过犯的败坏天性的自然流露。自我改良和任何的医治呢，对于罪是无能为力，除了由神而来的无限恩典的能力，我们是不能够去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按着圣经所记载的，为我们的罪牺牲了他的生命，他所经历的痛苦是代替性的，也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舍他自己的生命作为我们的赎价，我们是藉着他的宝血才能够去得救。我们因为他的死和复活而得称为义，因他的名而被天父去悦纳。这个是基督的十架，这个是我们信仰生命的起点，这个也是我们时刻去仰望的原因。保罗他不单止去提醒我们要去省察自己的罪，他进而是让我们知道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成长。这个就是第二点，洗作盘，基督是洗人成圣的主。经常我都有机会去跟弟兄姊妹闲谈的时间，都会问一下对方的近况，尤其是大家的属灵的境况。问到的时候通常答案有两个，一个就是好，一个就是不好。这两个答案就令我反思到一个问题，就是属灵的生命是不是用好和用不好来界定的呢？而这个评估的指标究竟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误以为属灵的生命是一种两极化的状态，不是好就是不好的了。但我们往往都忽略了当中其实是一个进程。经文二章十二和十四节提到，当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拯救之后，信徒的生命是会改变的，是在今世里面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作上帝的子民，热心为善。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保罗去提醒我们的每一个的事物呢，都是有一个进程，它是一种动态而不是一种静态。这一种的改变呢，不是由没有变到有，而是一个的过程。成圣呢，不单止是一种的结果，更加是要用一生去印证的过程。弟兄姊妹，我相信呢，我们都是共同地去经历过以下的这个的回忆，就是我们初信的时候对于上帝热心追求的阶段。当时你会很有动力去读经，你会很有动力去灵修，就算没有读经计划的，即是今天夹在大家程序表当中的纸，你都会去读经，就算没有手机的 apps 去帮助你去读圣经，你都会有一本 hard copy 在你的身上，你会很有动力去祷告，去聚会，去亲近上帝，你会感觉到你跟上帝的关系很密切。我会为你感恩，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去经历过的事情。但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乏力的时间呢？你会发觉呢，读经出不到埃及，你会将原本在家里面很安静的灵修环境呢，因为方便的缘故慢慢就移师了去地铁的车厢里面。你会感觉到呢，你的祷告好像未有回复，很多藉口令到你不想 回教会的聚会，甚至乎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失去了昔日跟上帝亲近的那种感觉呢？这条问题我可以回应到大家，因为这条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信仰不是讲感觉，我们的感觉是不会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保罗去提醒克里特的信徒，灵命是一个进程，是可以成长的。他没有在经文当中去讲及感觉，而是直接将基督的救赎去指明出来。因为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生命，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基督的救赎为我们开了一条可以奔走的，同埋可以成圣、追求成圣的道路。成圣是一种单纯的信靠生活，每时每刻咁样去倚靠基督。进入呢一种丰盛的福分，我们必须经历两个很重要的步骤：完全的顺服，同埋单凭信心咁去接受基督。藉住呢两个条件，就是顺服同埋相信，而住喺基督嘅里边，就是成圣的秘诀。在我入神学院之前，我看过梁家伦院长的一本的书，叫做《异象与献身》。当中的一句说话，我相信能够成为大家的激励。他里面这样讲到，在平板和苦闷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不是片刻的激情，而是恒久的忍耐和更强的忍力。基督的救赎成就了一条足以叫我们奔走一生的成圣之路。我们需要的是用坚毅的态度去 去走下去。一句说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经验是一位很严厉的老师，因为他往往都是先给你测验，然后先去作出教导。我们都经验了很多的事情，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要从回忆和我们想要将要经历的事情当中去踏出这一步，因为基督是使人成圣的主，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可以奔走的道路。跟着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油瓶。油瓶讲到的是圣灵的能力和工作。在整卷的提多书里面出现了三次的显现这个字，两次是出现在我们今天读到二章十一到十四节的当中，而第三次是出现在三章的四节。保罗讲到有关圣灵的工作，三章四到七节，大家如果揭到的话，我请大家同我一起读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如果大家揭到，我们一起去读，预备起。但到了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慈爱显明的时候，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藉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厚厚地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让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后嗣这个字呢，是理解这段经文的关键之一。当我们宏观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看看他怎样用这个字的话，我们就会发觉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里面有一个比较能够反映到这个字义的解释。他那里这样讲到，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里所讲的子孙和后嗣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保罗在提多书三章七节那里讲到，圣灵的工作就是使我们可以成为继承天国产业的国民，就好像以弗所书里面这样说，他说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的儿子、神的子民得救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保罗很重视的是信徒群体的群体性，以致他在二章十四节那里强调克里特的信徒要特作上帝的子民，而圣灵正正就是神子民的印记。天国子民的群体观并不是新约的时候就有的。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熟悉出埃及记的话，我们会记得当上帝去拯救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上帝就呼召一班以色列民，他这样说，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去到新约的时候，彼得就引用了这段经文，也是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读到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有圣灵同在的群体是能够见证基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群体。在这个个人主义的世代里面，保罗去挑战我们，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他叫我们有成圣的方向，他更加以圣灵为印记地召我们归到去上帝的国度里面。世人不单止将个别信徒的身上去注视，更加会注视的是信徒群体，也就是教会是怎样去见证上帝。经文二章十四节那里说，得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在秀茂坪的当中，我们是不是热心为善的群体呢？我们是怎样去见证上帝的呢？这个是我们时刻需要去反思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礼拜日，应该是刚刚过去的礼拜日，我就在电视节目里面发现跟我们一个很密切的处境，就是 即我好少睇電視啦，但我睇電視通常都有啲動機目的嘅，希望攞到啲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咁又即係上帝帶領俾我睇到一個同我哋有密切關係嘅例子。咁就有個電視節目咧，禮拜日播嘅，叫做《我愛香港》，係嘛？大家睇到都又喺度笑，係啦。咁《我愛香港》裏邊咧，佢有一個環節就叫做咧，係咪好人好事啊？好似係。好似係好人好事，咁咧就喺唔同嘅，即係佢咧會派一個嘅演員，就係咧喺香港嘅唔同區嗰度咧，就去扮演即係可能需要幫助嘅人，可能佢嘅書包未拉鏈啊，咁要可能會俾人扒，即係有扒手偷嘢咧，咁就試下啲途人咧會唔會幫助佢。咁啱啱呢個禮拜日咧，佢喺秀茂坪商場嗰度取景，咁咧就係咧佢就係點樣試咧？大家有上過秀茂坪商場啊？咁秀茂坪商場每一層咧都會有啲凳喺度嘅。咁嗰啲凳咧就通常有啲公公婆婆坐咗喺度。咁今次呢一集咧，佢咧就係派咗一個扮一個大肚婆嘅女士咧，就喺度一路講電話，就喺度講啊冇人讓位俾我啊咁樣咧，就等就試下咧究竟有冇啲公公婆婆讓位俾佢。咁啊試咗好耐，最後尾咧都總係有人去讓座俾佢嘅。咁我睇完呢個片段之後咧，我其實好深刻，好有印象。於是咧，我喺呢個禮拜嘅時間咧，我就特登咧揾咗一日咧，就上咗去秀茂坪商場。咁自從咧有幾間餐廳執咗之後，其實上去都冇乜意思嘅，因為冇嘢食。但係俾我睇到一樣新嘅事物。我上到去嘅時候，我為著睇過幾張凳嘅緣故，我上咗商場就發覺原來有幾間嘅餐廳咧開咗新嘅餐廳。咁咧而嗰個餐廳嘅那個餐廳的價錢比我想象中的要便宜，大家都可以試一下。但是我 去的原因其實是因為我心裏面有一種不安。我看完那個節目之後，我又想當電視台去取景的時候我在哪裡呢？當電視台去取景的時候我在哪裡呢？我是不是在秀茂坪商場的當中呢？如果我在那裡的時候，我是不是都會這樣讓座給他呢？當我們叫做宣道会秀茂坪堂的时候，究竟我们对于我们的社区的认识有多少呢？如果不是那个节目，我不会上去秀茂坪商场，我也不会发现原来有几间的店铺新开了。究竟在这个社区的当中，我们是不是一个热心为善的群体呢？我们是怎样去见证上帝的呢？我们这个是需要时刻活在这个社区当中的时候要去反思的问题。去到四重福音的最后一个部分，冠冕，基督是再来的王。刚才我们讲到说，整卷的提多书出现了三次的显现。第一次是讲到基督的救赎，而方才是讲到圣灵的工作，而在今次二章十三节是讲到基督的再来。在几年前开始，可能一套电影大家都会知道，叫做2012，这套电影的影响，纷纷有很多的预言傳言就流傳咗出嚟，咁有啲人就話2012係世界末日啦，有啲人就話外星人要襲擊地球啦，咁亦都咧曾經有人話喺地球上消失嘅瑪雅民族咧會再次喺地球上邊出現等等。對於世人嚟講咧，世界末日係一場嘅災難，但係對於基督徒嚟講咧，世界末日係一個點嘅日子咧？我哋深信嘅係基督再嚟作王嘅日子，係一個榮耀嘅日子。假如我跟大家讲今晚主要再回来，你会有什么感受呢？或者你可能会用圣经去讲，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说那日子那时神没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子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我又怎会知道主今晚要回来呢？没错，没人会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何时会回来，所以我们不应该将焦点放在哪个人知道的上面，我们应该将焦点放在我们怎样去回应主再来的这个事实的上面。我相信大家是没有想过今晚主要再回来的，原因是我们的盼望太过迟钝。保罗在二章十三节这样讲到，他表达出主再来是我们所等候所盼望的福，是一种福分。想深一层，我们有没有视主再来为我们所等候所盼望的福呢？定还是我们依然是着眼于我们今生的生活品味，我们的购物，我们的玩乐，我们的升职加薪，甚至乎是股市的波幅的上面。现代人的盼望太过迟钝。在启示录里面有七封的信写了给七间的教会，当中讲到上帝的眼中每一间教会 的行为是怎样的，上帝是一清二楚。那上帝是会怎样去看宣道会甚或平堂的呢？上帝会给一个怎样的评语我们呢？在那一天，当我们去到上帝的审判台的前面，无论是个人以至教会的层面，我们是否能够向上帝去交账？假如我跟你说今晚主要再来的话，在余下的时间里面，我们会不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呢？愿意我们好像保罗一样，对于主再来是怀着一种的盼望，期待着主荣耀的显现，是主再来为我们在地上见证上帝的一个恩由，成为我们等待的福乐。孙信博士他这样说，他说这个福的盼望是一种强大的属灵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过圣洁和警醒的生活，忠诚地尽力将福音去传遍世界，因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我最近的一个经历。刚刚礼拜一的时间，我就回去见到神学院参加个校友的祈祷会。每年我们都会，即校友都会有一天是回去神学院的当中，就去见一下些学弟学妹。因为我知道今年是第二年我回去，我都知道这些学弟学妹很认真为我祷告。于是我都很认真去想究竟有些什么说话可以去勵勉到他們，因為說完都山長水遠，入回長洲就是說那 幾句話而已。那我就很認真，我記得打風的時間來的，那天應該爆風球，那我就很認真去想究竟說些什麼給他們聽。當時我在想，想來想去就發覺呢，我想到那些都是一些很我哋叫做老掉牙，即係一啲好老土嘅事情，都係話啊，你哋要俾心機讀書啊，享受學院嘅生活啊，即係要敬虔愛主、讀經、靈修、禱告，努力去傳福音。但我就發現一件事，原來咧呢啲最基礎、最老土嘅説話咧，往往都係最真實，所以佢先成為能夠成為經典。呢個亦都係咧我哋今日喺呢個提多書裏邊睇到嘅信息。四重福音係我哋嘅共同遺產，亦都係让经历了很多日子的一个属灵的遗产，愿意我们都能够这样去坚持下去，一个老掉牙但是它是相当之真实很宝贵的信息。曾经听过一个分别伪钞的专家去分享，他说有人问他，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去接收到这些伪钞的时候，那你会花多少时间去摸这些伪钞去分究竟它是真还是假呢？咁呢個偽鈔嘅專家就答佢咧，其實佢每日花嘅時間咧，唔係花喺嗰啲偽鈔嘅上邊，而係花喺嗰啲真嘅銀紙嘅上邊。佢每一日咧就不停不停咁樣喺度摸摸嗰啲真嘅銀紙。當你有啲假嘅銀紙喺佢手嘅時候，因為佢成日摸真噶嘛，佢一摸到假嘅，佢就能夠分辨出嚟。保羅用咗相同嘅方法去回應克里特嘅信徒，佢教導信徒生活嘅形態係唔應該受到多變嘅文化所係影響。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去教导信徒，生活的基础是仰望基督。弟兄姊妹，如果用着这个方向和角度，我们很清楚能够去回应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去吃，无论是肉身或者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灵性的追求上面，不要去吃，因为我们是不经意地承继了宣道人的身份。每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会徽，就一再去提醒我们，基督是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的上面，去救赎我们，以致我们有追求成长的可能性，一生这样向成圣的道路上面去直奔。我们更加受了圣灵，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有份去见证上帝的荣耀，而更加重要的是基督他将要再来作王。愿意我们能够尽我们的本分，以至于我们无瑕无疵的欢欢喜喜的站在基督荣耀的宝座之前。我们一同祷告。因主，我们感到很稀奇，因为你为我们的缘故，你来到世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更加叫我们不经意地继承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遗产。你让到我们不是经选择底下进入到宣道会的当中，求主去帮助我们，叫到我们能够透过这个的框架和提醒，以致我们每日能够敬虔度日，直等到主你再回来的日子。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孙信博士呢，他 佢寫歌嘅時候咧，都總會同佢嘅講章係有關係。通常咧，佢啲歌咧都係佢講章嘅大綱，有啲係啲濃縮咗嘅熟齡嘅思想。咁而每次喺孫尚博士去講到之後咧，佢都會一定同會眾唱一首佢所作嘅歌，去幫助人，幫助大家去記得講到嘅重點。而今日我想同大家去唱，我哋可以話係我哋宣道會嘅會歌《唯獨耶穌》，我哋一同起立。